好，我们开始先来做一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主要真的是每一次当我们忘记有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头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平安。看到世界上的问题的时候，真的是咀嚼着，啊，这挑战实在太大。但是主啊，当我们每一次又回想到，主啊，耶稣基督已经活在每一个信他的人心里头，今天这是事实。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这正更是2000年前已经做成的事实。今天无论我们生活当中的挑战多么大，无论撒旦给我们的谎言多么多，都不能够改变这个事实。主，我们真的是站在这样子的磐石上，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来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真的是我们啊，一生甚至直到永生的依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这是第二次讲这个题目因信称义啊。我估计前后一共可能要讲9次，取决于每一次的进度啊。我也注意到我们最近讲到好像有点越来越长啊，所以希望以后尽可能控制在1小时附近吧。这附近如果正负30分钟，所以我想讲，因为是按照那个什么，就是按照经文来讲，也不需要特别赶进度啊，对吧？不需要特别赶进度，这是第二次来讲。上次讲就是罗马书第1章的时候，其实是把一些根基有跟大家分享，特别强调的是，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这是在一个新的不同的一个根基上，不同的范畴，不同的 paradigm 上面。所以当我们去读的时候，一开始就要学习说要去明白圣经里那一个最基本的那个 paradigm 是什么，而不是用我们现在已经有的这种思想模式然后去理解它，那种就等于就算读可以说1000年都读不懂的，因为就等于说永远没有打算说放弃我自己的现在思想问题的这个方式和角度啊。但是圣经里整个是一个属天的角度，这属灵的角度是在基督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一切的。当我们开始学习能够调转过来，从他这个角度来思想来看问题，直到有一天他这个话语在我们里面成为真的，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我已经在基督里，基督已经在我里面的时候，然后从这个角度再来看问题，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不管是看圣经不一样，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人生，看我们自我啊，看神，一切的事情都不一样，看他人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他所要起到的一个目的啊。所以上次有讲一下有讲到这一点。结束的时候有2节经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没有时间来仔细来讲，所以这次我们从16、17节开始讲，然后把这一章结束了。他这里讲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我不以福音为耻，在这里他为什么会用这句话，我不以福音为耻呢？就意思说很有可能有人以福音为耻，对不对？如果完全没有机会以福音为耻的话，就不需要讲这句话。为什么会有人有福音为耻？在他当时的时代，他们所传的这一位救主，这一位基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被自己的同胞所出卖，然后被罗马帝国他们的人钉在十字架上处死的这样一个囚犯。这上十字架，这是一个对特别重的犯人的一个刑罚啊，对不对？这个就等于今天你像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各种刑罚来讲，千刀万剐，对吧？这都可能或者是什么样之类，最羞辱、最痛苦的一种死法。所以今天你所传的这一位救主，你的救主是这样一位救主，对吧？这样一听的话，别人就觉得是。你所讲的这个，你干嘛不讲点好听的，对不对？你如果发明一个救主，起码发明一个有点荣耀的嘛，对吧？干嘛找一个这个死囚犯嘛，对不对？然后要你所讲的内容，这个死囚犯死里复活了。如果你要讲他这一个伟大的人物死里复活了，我们大家也可能也愿意来听一听。你所讲的这样一个死囚犯，然后他死里复活，我们也没见过，你让我信。这个东西，你这个宗教简直是实在是匪夷所思，对不对？所以呢，这是可以是让人可以以福音为耻的但是呢，实际上不止这样子。 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都会有这样子一种感受啊，就是说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好像是一个整体。我们一般读呢，读东西就从前往后，读到最后结论拿出来了，这个文章也就不需要再读了，对不对？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子的，圣经当你读前面的时候啊，你如果还没有明白后面的，你对他的前面的这些话的认识就有限。等到你读完了以后，你再回来再看这句话，原来这句话还有其他的意义在里头。等你去看了其他的，完全不是这个作者写的，就是不是比如说保罗写的，你去看彼得写的或者雅各所写的，你明白他所写的以后，你回来再看保罗所写的这话，又有其他的意义在里头。这些意义都不相互矛盾，但是它在一个越来越深的一个基础上，或者不是越来越深，从深度来讲似乎是越来越深，从高度来讲是在不断的在往上来在建造啊。所以圣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一本书。比如说他讲的不以福音为耻，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当保罗他今天成为一个专门传福音的人，他是付上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代价？他是把他自己以前在犹太教里头比自己的同辈更加长进，在犹太教里头不断的往前，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把这东西彻底放弃，然后其他人都在走那条路，但是他今天放弃了那个，来相信这样一个事情。他们以前所相信的那一个宗教，就是说他们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神在所有的地上拣选了一个支派的人被称为犹太人，是因为跟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立约，对吧？然后在这里头有12个支派的人，然后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然后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在他们的犹太人心目当中，他们是何等高贵的。虽然当时他们在被罗马帝国所统治，在人看来或许不怎么样，但是他们内心里坚信不疑。尤其对保罗来讲，他为什么在他原来的宗教上能够那样子长进，就是他能够在那样子情况他能够坚信不疑他是上帝的选民，他实际上比其他的这地上的人都高贵，对不对？所以今天他要放弃这一个来接受另外一个东西，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放弃了什么？你现在想一想，今天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木匠，对不对？有个木匠的儿子，然后他的出身呢有点不清不白，对他们来讲不清不白，不清不楚。然后今天最后被人从来没有受过正统的神学教育，最后被自己的门徒出卖，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今天他放弃的那些东西来接受这个。你今天想，是不是有很多的理由让很多人就是因为不能够放弃这个，因为他原来所追求的这些东西是周围的人都认为最好最应该去追求的，如果在那上面能够进步才被人看为有荣耀，你今天放弃那个就等于退后，那从那上面退后是不是就羞耻了，对不对？还有一个，我们如果去看圣经里所讲到的，当一个人接受福音的时候是什么？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就是说我彻底的承认我原来天然的那个人没有任何的优点，没有任何的好的，所有的好处都被自我为中心所污染，被罪所污染，那个生命是彻底的败坏的。但世界上的人都在做什么？都在试图在原有的那个生命上来建立，让自己成为越来越好的人，越来越荣耀的人，就在天然当中让自己越来越好，比周围的人都好，这样子我就有荣耀。所有的人都在做这件事情，每一次我们在这事情上失败的时候，我们都深以为耻，对不对？如果是你是一个学生，你每次都考不及格，这真的是，除非你就说让自己的心麻木到一个地步，我再也不看，我再也不去管别人怎么看了，你否则你一定深以为耻的，对不对？如果你是在一个系上做 faculty， 你在这里可能别人都拿到钱，别人都能够发很好的文章，就你什么都没有，那你肯定深以为耻，对不对？如果或者在任何一个工作上都有这一回事吧，对不对？都有这么一回事，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就算在家里头，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其他职业，他在家里做妈妈，那往往他引以为豪的是什么？我这个家庭怎么样？我这个孩子怎么样？哇，我的孩子，就算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如果我的小孩将来能够进到哈佛，能够进到耶鲁，哇，我走出去我就顿时感觉到很有荣耀，是不是？ 所以今天所有的人追求建立，就是在天然人当中想要越建越高，越有来越有荣耀。那今天接受福音等于什么？我彻底的撇弃这一切，认识到这些东西全都是虚妄的，我从此不在这里头建造了，这不就等于自告失败吗？这是不是引以为耻，对吧？这人，所以这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当你明白什么叫做真福音的时候，那有很多很多的理由让你以福音为耻的。但他说什么？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这里讲的相关概念，神对人帮助完全通过福音，就是通过基督这唯一的神人中保。所以今天你就想啊，上帝在你心目当中的上帝创造宇宙万有，所有的这个世界今天得以存在，就是因为他大能的话语托住，所有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奇妙都是上帝的创意的一个表达。然后今天所有一切人有生命，就是因为上帝的灵还在里面，对吧？还赋予人这个生命力，虽然是残余的哦，就是对于没如果没有重生的人来残余的，但是还是上帝的灵赋予人有这个生命力，对吧？就想这样一伟大的一个上帝，他想要帮助人，他用什么方式？我们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会可以说是啊，上帝给我们的帮助比我们想要的帮助多的实在太多，以至于我们就好像就拼命的想要寻找一点点的祝福。那一点祝福是什么？就是我们想用上帝的方法来帮助我们重新在刚才的那一个天然的人上面得以建造，是不是啊？我们希望说啊，靠着上帝我学习好了，靠着上帝我工作好了，这个呢初衷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当我们人在这世界上挣扎的时候，必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希望解决，如果不得已解决的话，就成为我们很深的痛苦。但是当我们开始进入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点，上帝不是这么来帮助我们的，他不是打算我们继续停留在天然的生活当中，继续在这边来建造各种各样我人生的工程，然后借助上帝的一点帮助加给我一点点东西就行了。上帝不打算这么做，上帝打算怎么做？上帝打算把他自己的生命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把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生命给我们，然后这个生命，你就想刚才我们想的这样伟大的一个上帝，他这样子的创意，他今天没打算给你一点点东西让你今天啊在世界上还相对比较荣耀，他是想把他的生命，对吧，充满在人里面，让人活着能够体验到如果上帝活在人里面，他活出来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那你就想这个荣耀是不是完全不同于我们先前所想的在天然人里头所建造的那个荣耀，是完全是另外一个 paradigm 的东西，另外一个属天的东西，上帝打算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开始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走在门福的道路上。上帝并不是说是吝啬说啊，我不给你那些其他的祝福，我只给你这个，他是只给你这个，这一个里面包括着一切的祝福，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如果学习要来走一条门福的道路，就是来学习来接受上帝真正的帮助，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你已经对福音有个基本的认识，就是说福音说到底是什么？福音说到底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是不是啊？前面就上次讲过，福音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福音。我们所要得着的，你要可以说是祝福，也是这样，祝福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祝福，是不是啊？我们今天所要得着的就是基督住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心里头。这一个就是上帝的大能，你要知道这个词啊，这个大能这个词他用的是当耶稣基督他在那里啊，有人摸他的，对吧，那个血漏的妇人摸他的时候，耶稣顿时就感觉到心里有能力出去，就是这个词，同样的一个词。你就想上帝今天，你就想每一个人来讲，当我们在学习工作，我们的确要面对这些事情，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东西是什么？真正需要的就是基督的生命吗？ 就是基督自己。当上帝的大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人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真的就像刚才 Candy 所分享的，这可能是一个挑战，甚至是一个冒险，对吧？我们是来学习，原来我里面有这么大一个宝贝，它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我的责任是去渴慕它，去认识它，去经历它，让里面的东西活出来，是不是啊？这跟天然人的那个思路完全相反哦。天然人的思路是什么？是在一个缺乏的状态当中，我要获取各种各样的资源，对不对？如果我获取的越多，我比周围的人多，这就说明我比其他人更有资源，更厉害。你看，这叫兽，对不对？天然人弄来弄去就是想用东西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缺乏。但是呢，圣经是在完全另外一个，从神的这个角度，神就是一个赐生命给世界的，他所创造的人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来管理世界，那干什么？那不就是把里面从神这里来的生命祝福可以分赐给自己所管理的世界吗？对不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不是说开始明白这一点，就是说我应该学习从我里面的这里面，就是从我里面的神的这个生命这里领受，足够我用，而且可以用来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是不是啊？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式。他说这一个东西怎么样得着呢？就用一个方式，福音。如果我们把福音理解成福音只是救人啊，你的罪被耶稣基督担当了，你今天接受了耶稣基督，你就不用下地狱，就等于把这里面所有的分身全部都抹杀了，然后最后剩下了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空壳子，是不是啊？小的不能再小的空壳子。他说他通过福音其实要讲什么？福音就是讲神借着耶稣基督为全人类做成了什么事情。然后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讲，今天只要听明白自己的光景是什么，只要内心能够听明白神借着耶稣基督做什么，然后内心里说原来是这么回事，上帝既然白白赐给我了，我为什么不要呢？这是我的，我要了，就内心里知道这是真的，我去要了，内心里做了这个决定，这就发生了，这就是你的了。你想这是不是个莫大的一个福音啊？就是说我们人生所要追求的一切的东西，无非是在天然当中，在已经被罪所玷污所败坏的人当中，能够建立一个相对比较好比较荣耀的一个人生工程。这就是我们一般人的理想，对不对？一般人的理想。但是呢，上帝借着福音居然把他自己的生命跟人分享，这生命里蕴含着智慧、能力、创意，一切人所需要的全都给我们了。虽然今天一个人明白了，你去要就是你的了，对吧？这实在是太大的一个福音。那对于基督徒呢，那这个福音就是说我重生的那一瞬间，哇，重生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得着了，我就在基督里，基督就在我里面，这个宝贝就已经在这个瓦器了。我外面虽然看着还是我原来的那个人，但我实际上不是原来的那一个人了。我里面生命的本质已经改成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本质，因为他的灵今天在我里面，使人活着乃是灵，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福音就意味着什么？福音从此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有什么产业，我在基督里已经变成什么样子的人了。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当我们越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心里头越明白，我们就越，你知道吗？人心啊，等会我还要讲，人心就是这个属灵的接收器。当我内心里头一旦明白这个东西是真的，它自动就是内心一明白，真的明白，它就进来了。它一进来呢，对不对？一身的果效呢由心发出，它就出去了。关键就是用心来领受，对不对？所以对基督徒来讲，神的大能就是通过福音继续不断的让我们的人生不断的更新改变，直到我们在地上能够越来越，就是越来越好，让我们活着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他底下说要救一切相信的，要救一切相信的。今天上帝从此就 在福音以前，在旧约的时代，上帝拣选的人啊，向来是人中豪杰，真的，向来是人中豪杰。亚伯拉罕或许有不少缺点在里头，但是呢，他能够接受上帝的话，在从来没有其他的人告诉他有这么一位上帝，没有人告诉他有这么一位上帝，周围也没有像云彩一般的见证人，然后他到跟随上帝到一个地步，当他99岁的时候，他的太太撒拉，那对吧，撒拉那个时候已经月经断绝了，他自己也老了，上帝说他要生儿，明年这个时候要生儿子，他能够相信，不容易的事情啊。当然我们要理解，他这个相信也不是纯粹是自我的一个能力，而是上帝的话可以进到他里面，他可以把那个话就保守住，所以就有那样子一个属天的能力。更何况过后当那个孩子长到10几岁的时候，上帝说把这个孩子去献祭给他，他就可以，他不但愿意去做，他而且做的同时他就相信，神既然是说他的后裔是从以撒生的才叫后裔，对不对啊？才被称为后裔，对吧？才被称为后裔，那他就知道说这个孩子，上帝既然说了这个事情，就算他今天把他杀了，他要献祭，柴也带了，把他烧成灰，上帝会让他重新死里复活。你如果去看旧约上帝拣选的人啊，向来是人间豪杰。你去看大卫，你去看但以理，对吧？看撒母耳，那个天资多么好啊，对不对？上帝真的是在人世间来拣选，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成就救恩，他如果要找一些能够被他所使用，能够跟他配合的人，固然是上帝的能力让这些人可以行神迹，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被上帝拣选成为器皿的，对不对？但到新约时代，因着耶稣基督他成就了救恩，他从此赐给人的，他要让一个人成为他手中的器皿，他不是用这个人天然的才能，他就用这一个新的这个生命，以前在旧约没有存在这个生命，地上就没有这个生命，他从此要用的就是这个。那今天上帝就对人只有一个要求，信不信福音，他这个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对于我们来讲啊，真的，你越明白福音，我们再往后看啊，你就知道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消息，对我们的要求啊，可以说低得不能再低了，低的不能再低了，再低一点就没了，对吧？再低一点就没了，就这一点。因为你到后面才明白啊，他所说的这个信心啊，还不像我们这个信心这个含义是非常广的。因为这个信心里头有一个，当说信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在讲的神的信心进入到人心当中，然后表现出来那个状态，那个是可以行神迹的，对不对？可以让山移动的那个信心。其实他在福音当中所说的信心，对人的要求不是那个信心，如果人去那么去做，那是做不到的，对不对？他对人所要求的信心，就是说用我们通俗的话说，像我这样子烂的人，上帝都可以使用，上帝都可以改变，而且他就是要改变这样子的人，对吧？你想这个要求高不高？实在不能够低再低了，对不对？实在不能再低了。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哦，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你发现没有，在福音里头他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想要去领受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神的恩典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你看没有，你要领受的是什么义，领受的是一个义。有的时候我们不在乎这个义啊，谁管那个义不义呢，对不对？只要能够有好处就行了。这个是还是一种天然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他不是随随便便，他的如果他非常圣洁公义，他怎么可能把他的东西白白就给一个不配得反而应配得刑罚的一个人呢？这是不是就不公平啊？如果今天 有个人撞坏了你的车，然后你去告他，然后告他，然后那个法官说，哎呀，这个法官实在充满了爱心，充满了爱心，哎呀，他那天也是心情不好嘛，对不对？他心情不好，你看他们家里头各种各样的情况，上有老母，下面有小孩子。好，今天他撞了你，我决定，今天给他奖赏2000块钱，那就麻烦了啊，对不对？那从此这个法律制度就麻烦了，对不对？是不是啊？每个人都可以找出理由来，我为什么做坏事啊？是不是啊？所以上帝，他这样圣洁的一位上帝，他要给人其他东西之前，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他得把他的义给你。如果他不把他的义给我们啊，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这个一个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神他作为圣洁的神，他不能够把他的东西给罪人，对不对？把他的祝福给罪人，否则就像那个不公正的法官一样。另外一个是上帝所设计的人也是这么回事啊。你知道人啊，当你良心觉得有愧的时候，什么叫良心有愧？良心有愧，我知道做的不好，然后有的时候说良心谴责，你就希望自己来受惩罚，对不对？受惩罚，良心就平安，觉得啊，我已经为我所犯的做的错事情，经常付上代价了，对不对？人会自我的谴责。你知道，当人内心里头良心有亏欠的时候，你的心就无法领受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你就是无法领受。就好像那个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就好像不管像光或者像水一样从上面流淌下来，你的盖子是封起来的。你的盖子不但是封起来的，实际上那个阀门，当你良心有愧的时候，阀门是打向另外一边的，叫做什么？咒诅和惩罚，觉得自己配得那个，内心里相信自己，就等着来接受这些东西，是不是？所以呢，如果上帝不把这个义赐给我们，我们其他办法东西就不能得到。这同样告诉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开始读，就说上帝的道路啊，真的是一条蒙福的道路，但是却它有它既定的法则在里头，你不能够跨越这些东西，说啊，我不管这个义，我不在乎义，我只是想好处。那问题是他设计的人和上帝自己，他的性情就决定了你不能够越过这些东西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明白这些，你就知道说有一些在圣经里头所谓 foundational 的东西啊，这个根基性的东西是多么重要。如果我们内心深处没有被福音说服，我真是一个义人，我在基督里是完全的义，如果没有被这个事情说服，后面其他的东西想去建造就很困难。这是上帝所设计的法则，你看没有？他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revealed， 对吧？ righteousness of God，原来借着福音，上帝要把他的义给我们，把他的义给我们。你如果知道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你现在想一想，我每天，我想我们就算我们很好的基督徒，你想一想，在过去几天，一周，你都会知道自己有些事情所做的还是有亏欠的，对吧？不可能你做的完全，在外面所做的这些事情，你不可能有一些错误的思想还在内心里头，对吧？但是呢，你要明白，原来福音告诉你，借着福音，上帝把他的义给我，哦，把他的义，从此我不需要看我自己做的好还是不好，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释放啊！他释放我们，不是让我们去犯罪。既然如此啊，那个是罗马书第六章，呵呵，对不对？他不是释放我们去犯罪。是释放我们得自由，把里面这个荣耀的生命重生的时候，荣耀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不再担心我今天我有件事情做好不好，然后上帝喜悦不喜悦我。上帝已经喜悦我，因为他把他的义给我，对吧？他把他的义给我，你看这事情多么重要。他说这义是本于性，以至于性。英文翻译成说这个 righteousness of,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revealed from faith to faith。 这个 from faith to faith， 我觉得至少有两个理解。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或者是最符合圣经这个整个这个思想，新约思想的这个理解，前面的 faith 是指基督的信，基督徒的信是基于基督的信，前面的 faith 是基督的信，后面的这个信是我们领受的信。就说上帝的这个义怎么样赐给人，他怎么样赐给人， 当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不是自己做神的儿子说，哎，我就是绝对公义，所以呢，如果他这样子就跟脱离了上帝，就是自己的公义，这个就叫不义了，对不对？所以他才说只有一位是善的，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神。他自己倒空了一切，他所有的那一个善从哪里来的？就是神的善，就是神的义，对不对？所以在他地上就是过这样子的生活，他领受了这样一个，他用信心领受了上帝的义，靠着上帝的义在地上生活。这个上帝的义表现到什么地步啊？表现到一个地步，可以能够有极大的牺牲，担当全人类的罪，然后又把自己配得的奖赏分给这些恨他的罪人。这就是上帝的义，耶稣基督领受到，他给我，他通过福音给我们。后面那个 faith 是什么？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就是领受的信心。我只要我能够承认我这个人不够好，我真的没有任何的义，我自己的义就像破布。然后他既然上帝通过耶稣基督通过福音把这样的意见告诉我，我要，这是我的，我后面的信心就要求就这么低，这个真的不能够再低了，对吧？不能够再低了。这是一个本于信以至于信， from faith to faith。 还有一个理解呢，对，这也是从圣经的原则里头出来的理解，就是当我每个基督徒一旦重生了，我里面就已经有这个 faith 了，在我的灵里头，你知道我的灵是基督的灵，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成为一灵，同一个灵。那这一个信心，灵里头的这个信心，是不是就是基督的那个信心？基督跟上帝合一的，是不是就是上帝自己的信心？原来上帝把他自己的信心也通过基督赐给我们了，我们生命跟他联合，他所有的信心就是我们的，对吧？正是这个原因，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原来所用的信心不是我的信心，用的信心就是上帝的或者基督的那个信心通过福音给我了。这是灵里头的信心，这个信心从来不动摇，重生的一瞬间所有的人都得着了，所有的人得着的都一样多。但是我们魂里头的第二个 from faith to faith 后面那个信心呢，就是我愿意不再靠自我的那个信心，对不对？不再靠自己的那一套，从灵里头认识到所领受的那一个，在我们魂里头或者心的这个层面，对吧？这一个，然后直到他说，你看，直到什么？直到人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状态？一人必因信得生。什么叫因信得生？因信得生啊，中文翻译其实应该更准确的意思就是说靠信心生活， live by faith， 对不对？靠信心生活，什么叫靠信心生活？靠信心生活就等于靠基督生活，就是不再靠自己做而赚取。你想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释放。我们一生为什么那么辛苦？你现在想一想，我们做学生的也好，工作的人也好，就算家里的人也好，是不是都有很多辛苦在里头？那个辛苦是什么？我们发现我们需要用我们有限的能力，有限的才能，然后来赚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让我们原来在天然的那个刚才所描述的那里头能够有好的人生工程能够建立，是不是啊？我们一生没有一个人不是这么活的，有的人比另外的人更成功，但是今天呢，靠信心生活，我从此不再用那个方式了，我所生活的就是靠从基督这里领受的，就是靠基督，就是靠活在我里面的这个基督，从此就是这样生活，也就等于说不再靠天然生活，对吧？一个是方式我去赚取，另外一个是不再靠天然生活， live by faith， 对吧？以前就靠天然的才智要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来侍奉上帝都要靠天然的才智来为上帝做事，今天不是，live by faith， 靠信心生活。什么叫靠信心？可不是信心的内涵里头就是关于基督，福音的内涵就是基督嘛，所以是不是靠信心生活就是靠基督生活？从此我活着，原来我越来越学习说我重生的时候，如果作为计算机来讲啊，我计算机这有一个这么大，就是可以说是主机啊，这个主机完全改变了计算机的主机，我还不太说操作系统啊， 他说计算机的主机完全改变了是基督的那一个生命，我今天要靠那一个，靠那一个来生活，对不对？靠，不再靠天然的那个材质。当然我说不再靠天然的材质，这是一个我们的目标，在我们事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断的放弃天然的，接受，就不再用自己天然的，然后用基督的这个，这是不断在上面成长的。但是那个目标是什么？就是不再靠天然的，一步一步的不再靠天然的，靠这个属天的智慧和能力生活。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他会讲另外，就是好像他就开始正式讲福音啊，就正式来阐述，一步一步的来阐述到底福音是什么。前面一直到十七节基本上是个总括。在读这一段之前啊，我也给大家好像就是给一条思路。这个思路就是上次我讲的时候用了这个词，新约里头用这个信心这个词啊，叫做 persuasion， 说服，被说服。所以呢，你去读罗马书，你就会发现保罗在每一段他都在阐述一件事情，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来说服我们一些神的思想，就被他阐述一些神的看法和思想，让我们内心能够被说服。如果我们内心被说服，那这一段就等于说他达到了他要达到的目的，对不对？所以你就去看说他到底说服我什么。所谓说服是什么？说服就是你原来不这么想，你如果原来就这么想，不需要说服你，对不对？你早都被说服了。他说你原来不这么想，今天神的话告诉你一件事情，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我明白了，我相信，这叫被说服了，对不对？这个就叫做信心了。被说服就是信心，那个词希腊文就是被说服。所以当我们想要信心被建造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一步一步来说服，如果我们每一步都被他说服了，那这个他所说这个信心就在我们里头被建造起来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给大家提出来的一个一条线或者是一个根基吧，一个根基，就说是这上次我已经讲到说，圣经所讲一切的东西啊，是基于属灵的，就是属灵的。我们人所习惯的就是属肉体的物质世界，看得见摸得着物质的东西，我们一切的资源都在这里，我们想要荣耀就是在这里头建造好，对不对？但圣经里头不是讲这个，圣经里头讲的是属灵的东西。所以你要把你的focus 要这个转移过来，如果你不转移过来啊，他在讲这个属灵的事情，你在理解属肉体的东西，所以你总都不能够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你以为明白了，实际上因为你用属肉体的思想在理解他，你想到的就你以为明白的就是你原来自己的那个思想，根本不是上帝的那个思想，所以你就等于没有被他说服，就等于没有领受，信心没有被建立，对吧？所以我们来看啊，他一开始讲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你看没有 For the wrath of God is revealed from heaven against all 什么 ungodliness and unrighteousness of man。 神的愤怒是先针对的是不虔不义，不是针对人，对吧？他是针对的不虔不义。什么叫不虔不义？就是里面从撒旦而来抵挡神的那些思想，那些东西，上帝恨恶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东西当然是上帝的敌人，但是这些东西也是人类的敌人，因为就是这些东西进到人心里头，才把人败坏成这现在的这个光景。你就想人啊，里头一旦接受一些思想啊，人才会变得可怕。你就想一想，我们可能现在想啊。在中国大陆这地沟油的问题啊，多么难解决！现在这个地沟油已经，对吧？这个其他的这个台湾啊，可能我不知道香港的情况怎么样。就是别人一想，哎，这赚钱这个方法好啊，对不对啊？从地沟里头收的东西，然后可以变成钱，对吧？你现在想一想，人啊，他接受了什么思想，他会今天做这么可怕的事情？无非那个思想就是说，我只要赚到钱，别人的那个死活啊，反正我也没把他一下就毒死，对不对？对不对？慢慢的他人体嘛，这个也还能够承受这些，每天吃一点地沟油应该也没有什么坏处，对不对？ 他一旦接受这个思想，他才会做这个事情。他如果没有接受这个思想，他就想着人应该，我总不会想自己到地沟里去捞油吃吧，对不对？所以我既然不喜欢这样子，那我也不应该给别人这样。如果他接受的是另外一个思想，今天就算有很大的利益在面前，他还是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对吧？所以你看没有，今天人是话语的一个器皿，人的生活彰显内心接受的思想。你内心接受什么样的思想，你就会去表达什么样的思想。这些思想本身啊，是可以说是它不是，它是非物质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人的人就是什么？人就是把属灵的东西可以转化成物质的东世界的东西，表达在物质世界里头，对吧？所以这些错误的思想一旦进入人心之后，人就开始在这就开始污染整个我们人所在的这个物质世界。所以上帝他所恨恶的就是这些东西，对吧？中文翻译成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实际上他真的是显明在这些，就是他的愤怒是针对这些东西不虔不义。但底下你看英文其实翻译的真的他比较能够，我觉得跟就是西方这些他们的这个语言比较结构相似，就容易能够体会原来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 The wrath of God is revealed from heaven against all ungodliness and unrighteousness of man. 底下说这些人 who hold the truth in unrighteousness. 问题在于什么？人只要有了内心里有这个不义，他就会来抵挡上帝的话。这个 hold 啊，我记得 NIV 翻译成 suppress， 好像是 suppress。现在就不仔细去追究了。就是说，他不管怎么说，他这里是抵挡也好，压制也好，上帝已经给他了，已经有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人的这么一个特点。其实你把这个每个概念哦，你仔细去想啊，它里头的含义都是非常丰富的。这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讲。那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就知道说，原来我内心里头，我要人生要改变，其实也不是那么难的哦。我只要内心里头能够接受上帝的话，它就自动会在我的人生当中开始来表现，我自动就可以成为一个上帝的见证人。我自动就会怎么样，对吧？因为这个思想进到我里头。但如果没有进到我里头的，再想去做正面的事情，同时也做不来的。你像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认为神已经给他显明。因为上帝的事情啊，这里我说这相关的概念，每个人内心深处已经有神的启示。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神的事情他借着他的灵显明在每一个人内心的深处。正是这个原因啊，圣经里我相信有这我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我相信是那么个意思。圣经里他讲到说，这福音传，就是他用的过去式，已经传给所有的受造之物。圣经里头用这么一个概念，他所传的自然不是我们人所传的这一个嘴巴上所传出来这个言语，是借着上帝的灵，当耶稣基督一成就救恩的时候，所有的人最深处最深处，所有的受造之物，他用的那个词其实就已经在那儿了。但是呢什么，但是当人内心里接受这个错误的思想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东西压制下去，他把这个东西会压制下去，对不对？那到底什么东西压制下去？上下文我们已经看明白，是人内心接受的与神敌对的思想或者话语，让人无法明白什么事情。这有两个层面啊，大家已经听出来了吧？有两个层面，有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属灵的这个层面，上帝是灵，这就是属灵世界的层面。我们人有灵，所以呢，这是一个 dimension， 对吧？这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在我们人可以感受经历的，直接可以感受经历的，我们内心的想法呀，然后这是物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表达呀，这是两个层面，对不对？所以呢，属灵的这一个层面来讲，上帝他都已经把他该做的这些事情做了，但是人在我们的这个内心里头接受的有敌对上帝的思想在这里头存在的时候，我们会把上帝的启示压制下去。只要我们紧紧地抓住我们现在的这些跟上帝的话语敌对的思想，我们就会把那个东西压下去，压制下去。所以今天来讲，当我们就算对基督徒来讲， 他们说我们要想从上帝这里得启示，他不是说上帝不给我们启示，其实无非就是我们里头有错误的思想，我们用着这些的错误的思想，就用这个错误思想就把上帝的启示给，可以说好像拒绝在门外，对不对？拒绝在门外。所以保罗所讲，他让我们要说让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那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让上帝属灵的世界，我好像还在这边不能够明白神的话的那种情况下，在这边这个属肉体的这个层面里，我觉着我需要上帝你的属灵的因素进到这里来帮助我，是不是？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明白属灵的事情了，对吧？他就有这么两个层面，如果你明白这个这么一回事，其实他所讲的事情啊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如果你不明白他里头这些基本的这些框架，你就觉得圣经里头啊好些事情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底下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上帝当他创世的时候啊，他不是随随便便创造一个世界，他所创造的世界他有一个目的，来彰显他自己的创意，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要想上帝创世就这样子就有这个目的啊，你今天你再来看世界的时候，你就知你就好像是 get the point， 对不对？比如说我像搞科学的人，你其实越在这里头任何一门学科里头搞，你都会发现这里头的东西实在太美妙了，是吧？对他们搞物理的或者数学来讲，这么复杂的东西可以用这么简单的公式就可以描述，但我们是搞化学的，数学就比较差了，所以总是搞不清楚别人的那些。但是当我们在研究这分子或者研究什么的时候啊，你就发现哎，这里头的一些东西这么的奥妙。搞生物的人更是了，对吧？更是他看到，你就想一想，我就想那有我，在我自己的那个主页上啊，我就是放了一个哈佛大学他们所做的一个动画片了，《The Inner Life of Cell》，就说细胞里头的这个怎么，他用动画片做成的，根据当然人的对于这个细胞里头的这些认识。我最喜欢看的里头就是有一个分子，它那个分子叫 kinesin， 是运动蛋白质。它你去看啊，就像一个小机器人一样的，有两条腿，然后上面没有头了，上面就是四条肽链啊，多肽的链，然后就是形成这么一个小分子。但这个分子上面两条肽链就可以抓住它所想要运载的一个囊泡。底下的那两条腿上就是一个酶或者催化剂，生物催化剂，它就用 ATP 的能量让它在那个 microtubule 上走，它就把细胞里头是非常稠的，大家不要以为像水一样的，它里头很多东西是蛋白质，所以是非常粘稠的东西。它里头东西如果让它用自由扩散啊，那从这边到那边，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处乱跑都达不到，那就效率太差了。它是要运载的，它从这地方运载到那里就靠这些运动蛋白质小分子，哎，一个就是一个分子，当然比我们一般合成的大一些，但在我搞化学的来讲就是个分子而已。但那个分子人家抓了东西嘣嘣嘣嘣嘣跑到那边去，然后还跑很快的，真的还跑很快，有的时候太重了好多个分子一起就抓着跑。你可以想象在以前人不懂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说原来细胞里这是一个蛋白质分子所起的这么巧妙作用。我告诉你这样一个东西啊，今天把全世界的人都用来搞化学，最后做不出这么一个分子来。你当然你已经知道它 sequence， 我相信人可以最终可以或许能够合成出来，但是如果让你今天创造设计一个就做不到。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就容易了，设计个小分子，设计这些分子进到人体里头，把所有的癌细胞全杀掉，选择性的，那不就没有癌症了吗？对不对？所以人就是做不到。上帝创造这一切非常非常小的细胞到非常非常大的宇宙， 都是这么巧妙，就是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让人看了以后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么奇妙的世界不可能是随机碰撞出来的。我告诉你，如果我要相信这东西随机碰撞出来的啊，那我们就搞化学，就啊那个瓶瓶罐罐里随便就乱丢呗，对不对？哎，反正再和一和，最后加热干什么？最后希望有一天得出很奇妙的这个材料来，然后这个材料可以用来解决很重大的问题，比如说可以能够真的是很高效率的那个把癌细胞杀死。那为什么大家都不用这个方法呢？为什么大家都要非常巧妙的去设计去明白，然后他不用随机的方式呢？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了这些事情之后，叫人无可推诿，叫人无可推诿。你像他说，但是呢，这人的问题出在哪里？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句话如果要讲开的话，要讲很久很久。我要提中我这个相关概念是 undermined 的，就是这个观念多么重要。人心是属灵的接收器，人心是属灵的接收器，人的灵已经在属灵的世界已经是灵了，对不对？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讲，重生的灵已经与基督联合成为一灵了，所以今天不在那个层面来讲，不需要领受的问题，它已经是它的一部分了，对不对？所以跟他已经合一了。但是属灵的东西怎么样进到我们这个世界里，进到我的生活当中？对于基督徒比较现实的来讲，如果你需要智慧，你怎么样来领受这个智慧？你需要能力，怎么样来领受这个能力？你需要创意，怎么样领受这个创意？就是人心，人的 heart 是一个属灵的接收器。所以这个 heart 呢，如果一旦我们开始啊，明白说哦，上帝他祝福，他就是要祝福人，但他祝福人有一套一套的方式，就是有他的这个法则在里头。他要通过我们的人心进入我们的世界，那我们就会开始学习说哦，如果是这样子，那我要学习怎么样用心来领受上帝的灵，他的话，对不对？而不是说我拼命向上帝祈求。说你来祝福我，你来帮助我。我们不明白这个事情的，我们天然的想法都是我人生当中碰到什么问题，我就祷告求上帝来解决。但是上帝用他的法则，他是灵，他把物质世界交给我们来管理。怎么管理法？我们的内心领受他属灵的吩咐之后，让这些东西进到这个物质世界里，就改变这物质世界的状况，对不对？他用的是这个方式，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分得死死的，内心里不愿意已经领受神的话，神的灵，但是外面拼命求上帝来帮助，这是不是自相矛盾的事情啊？那这个可以在里头耽误很长时间，又没有进步的。然后他这里头还有一个观念，我然后过再回来后讲这句话，神从来没有将他的生命祝福向人收回，是人自己的心远离了神而无法领受。为什么？你看没有，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的心就不能够领受了，对不对？但是是不是说因为上帝收回？不是嘛，对不对？就说如果他们不是像这里所说的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不感谢他，那意思就是说是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这里说关键就对于我们来讲，就说什么叫做把神当作神荣耀他，什么叫做感谢他？把神当作神荣耀他，我们天然人的想法，所谓在律法之下的想法，就是说啊，上帝是个高高在上很有荣耀的，我们今天就敬拜他，一天就为他做这个做那个，对吧？这是我们天然人想法，自然就会想到这叫做荣耀上帝嘛。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想到我们要荣耀另外一个人，我们就会这么样荣耀他，对不对？皇帝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或者地上的一个教主，我们就会想着这么荣耀他。但是上帝不是，上帝，你现在想，他所如果回到我第一次所讲那幅图画，我们整个物质世界就好像那个冰山漂浮在大海上，大海这无限的大海就比作上帝，他的灵，他的话的时候，我们人今天就是活在他之上。什么叫做荣耀他？荣耀他就认识到，我之所以活着，我之所以有任何的聪明，我之所以还存在，就是因着上帝，因着他的伟大。所以我今天 我承认我活着就是因为我有从他这里有领受，对不对？所以启示荣耀他就是认识到上帝是这样一位赐生命给世界的，然后我继续活在他里面，我所活的一切东西我给 credit 都是给在这件事情上，对不对？就是归功于上帝，是不是？那这就叫做荣耀他了。然后我在人我的物质世界里头，我能够建立任何的东西，我想这不是我自己靠自己创造的，这不是我自己的努力就能够造成的东西，这不是我自己的聪明，而是因着上帝他属灵的生命，他的祝福在我的身上，然后我才能这样子。所以归根到底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如果我真这么相信啊，如果我真这么相信，你要我们有时候想，哎，这个我也能相信啊，但其实你再仔细想一想，你再仔细想一想，如果一个人真心的是这么相信的，那我会不会花很多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去建造另外一些东西？我为什么在世界上的东西有个地方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损失我就很难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给我带来生命祝福满足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他这句话好像很简单，但是事实上就要求我们不要再有其他的偶像，是不是啊？不要有其他的偶像，因为当我有其他偶像的时候，无形当中那个是我的上帝，而不是说我如果真的知道是上帝他才是我的人生满足，人生有意义有价值的，那我自然我就会看重上帝嘛，对不对？你要知道怎么样来用心领受，最基本的一个原则，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所看重的是上帝，你的心就转向他，你的心就在领受从他那里来的东西，然后自然从他那里来的生命祝福就进入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啊？然后当我们的人生有好的发展的时候，我们还是想到这是上帝，我的眼光不是在那些事情上，而是在上帝这里，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这些，你就知道为什么人会变成虚妄。当人不是这么样看的时候，当人不是这么看的时候，当用其他的偶像来取代，甚至把上帝放在一个偶像的位置，他好像需要我来服侍他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内心里头跟他的那个阀门就关闭了，我们是靠着自己，或者是要靠着自己来敬拜上帝，这叫律法主义的方式，或者靠着自己在建立人生，这叫无法主义的方式。不管上帝的心意，我自己来建，这两种方式都是把自己跟上帝断绝，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思念变为虚妄，你脑子它这思念这个词啊，用的是一个英文叫做 dialogue， 就是它原来的希腊文那个，你去看就是英文我们常说的 dialogue， 对话，头脑里头我们常常会对话吧，哎，该这样还是该那样，这样选择还是那样选择。他说当我们跟上帝，我们没有这样去看待上帝的时候，我们内心里头那些对话就是虚妄 vain。 什么叫 vain？ 就是我拼命去做一些事情，最后是一场空，对吧？无知的心就黑暗了，我内心里头向他关闭，我就领受不了他的光，领受不了他的光，我就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 perspective 看问题，我就不能有个正确的看问题的角度。我们看问题就站在一个错误的角度上去看事情，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子。相关的概念我这里提到说，人的问题往往是我们会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巧妙的建造，整个这个根基就是错误的，然后人很聪明啊，人真的很聪明，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就算跟上帝分开了，这里头还有残余的这个聪明呢，对吧？这个聪明表现在我们今天不需要靠上帝，我们人的科技就可以有很大的发展，但问题在于什么？今天科技的发展是不是真解决了人类的问题？哦，人类的问题发现越来越多，哎，我们现在好像各种工具越多，越应该是越来越每一个工具都是让我们更有效率嘛，对不对？但是更有效率的去忙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就叫做在错误的根基上巧妙的建造。人一旦啊没有认识到上帝，他原来是那个拖住我们人的这个大海， 我们一切的资源不在物质世界里，相反，物质世界就是领受了从上帝这里来的灵和生命，才有真正的东西，才那个才是真正的资源，对不对？上帝的灵，他的话，这才是真正的资源。当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巧妙的建造，巧妙的建造。然后否认全能创造主会让人陷入明显的错误而不自知。你看没有，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就算再笨的人今天也知道我比一只鸡或者一只什么青蛙或者什么要高等很多吧，对不对？不需要学生物，不需要学进化论，也知道这么一回事吧，对不对？但是真的有人会拜这些东西，真的有人会去拜这些东西啊！你现在想想，这个是不是太……而且有些人啊，这些去拜这些东西的，我想不管是在台湾也好，台湾是属于很迷信的一个地区啊。中国大陆现在这也越来越流行了，就越是有钱的、有钱有势的人，内心里头有一种啊，对这个啊这些属灵的东西的一种惧怕，觉得在那背后有一些操纵人的命运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过后就会去拜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的东西，比如拜一块石头，对不对？这真的是好像正常的人来讲都觉得很难去相信，但是当人否定一个创造主的时候，慢慢就会陷入这种错误，就很容易陷入这样的错误。底下哦，这里接下来他就讲到，这过后的是这个后果。所以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什么叫心里的情欲啊？英文用的是叫 lusts of their own hearts。 你现在继续记到这条线啊， heart 他在讲心的问题。那个心呢，如果从上帝这里领受，这里说神是人内心生命满足喜乐盼望意义等等等等一切好的东西的泉源，真正的资源就是在那里。内心里头一旦跟这个一断开，一旦被这个断开之后，内心就出来一个什么，就好像一个人很渴啊，对不对？一个人很渴呢，人呢自然很渴就很难受，就要找东西来解渴嘛。但问题在于什么，这个是指不是 physical 的渴，是指内心的这个出一种缺乏，缺一种空虚，这种想要去填满他的这个就这样一个很深很深的这样一个感受。他说当这样人有这样一个，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填满。而人既然不能够从属灵的这个方向来领受，人变成一个怎么样，甚至上成为属肉体的，我们也可以说变成属物质的了，对吧？就是觉得物质世界的东西从这里才能够找东西来填满我们的内心。这个就等于说是我很渴，然后我就见了，哎呀，前面好大一滩水啊，对不对？好大一滩水啊，海水，对不对？喝越喝越渴，对不对？越喝越渴，这会丧命的，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些人就会不断的去找其他东西填满，到一个地步，人类的发展啊，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这里所指的就是性关系的败坏。你会在历史上发现啊，很多的那些文化到最后啊，就是极其严重的同性恋，罗马帝国啊，那些极其严重的同性恋和各种各样的这性关系上的败坏，这是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内心里没有满足之后，他要找其他的东西来满足。你想人吃呀，或者去玩，最后还是不能够满足，人就会在这方面。然后他底下还讲了，你看，他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之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这里就是好像插入一句，再把前面所描述的这个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人应该是去敬拜上帝。人的内心里头，你去可以说是你看重什么，你就等于在敬拜什么东西，或者你看重什么东西，你内心的阀门就像那个东西敞开，这个大家容易理解吧，对吧？如果有一个，举一个人的比喻，男女朋友的关系啊。如果有一个人，你以前不看重他，他干什么你根本想都不去想的，对不对？但有一天你开始看重他，哦，你的心就转向这个人的一举一动，他有没有什么，你就会去， 你的内心就会去担心，就会去想这些事情，对不对？是不是你的心就向这个人敞开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跟其他的东西也是这样，你所真正看重的东西，你的心就向它敞开。但问题在于什么？只有上帝才是那个活水的泉源，你向他敞开的时候，他就过来，他自然就过来，你内心就他不断的在涌流。你今天向他敞开的时候，他的生命，他的这从他那里来的喜乐满足就充满你的内心。但是你看中的不是他，你在看中另外一个东西，你心向那个敞开，但是什么？但是他不是上帝，所以他就没有生命，他就没有活水，他就没有喜乐，他就没有满足。所以人就处在这样一个光景里，处在这种缺乏的光景，到一个地步啊，一开始会好像他前面讲的性关系上的一个败坏，他到一个地步啊，他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我这里稍微提一下，人对神执意的抵挡会使内心更加刚硬，这就是个任凭的观念。上帝其实把他的东西不断的想要赐给我们，但人就是拒绝去敬拜上帝，拒绝去看重他，内心向其他东西的时候，到一个地步神说任凭，因为你一定要向那个方向，那上帝给你自由选择的意志。所谓自由意志啊，就是自由选择的意志，不是我们人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我们的人生怎么样。他说他们这个时候啊，可羞耻的情欲，这个时候 vile affections， 这个就比前面的那个 lust 不太一样。 lust 就是叫内心里头空虚缺乏，想来找填满，然后现在找错误的东西来填满啊。我这里说用违背神旨意的方法，所谓罪行，去解决内心的缺乏。内心缺乏就刚才所说的那个上文说的那个情欲，会让人陷入更深的捆绑。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啊，不但它解决不了问题，它本身就是个坏的东西。所以人呢，继续这个方向走下去，就会所谓我们通俗的话说，就变态，真的就会变态。就说就会有些东西啊，正常的人都觉得不应该这样的，但你就会被这东西越陷越深，越陷越深。他说，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这里当然所说的就是指同性恋啊，这个就是指逆性啊，就是指的同性恋。在这里呢，其实这个观念我都已经讲过了，这个最清楚的讲就是这个，就是雅各书所说的私欲怀了胎，内心里有这样一个缺乏感，然后就生出罪来，罪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想来填满，错误的方式，然后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所谓受妄为当得的报应，就是讲是这么一回事啊。不可以说是上帝所造的律就是这样子，当人在这个错误的方法越走越远，越陷越深的时候，就带来各种各样子的不好的东西。基督徒呢，我觉得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要理解心，就是要从新约的这个根基上来理解啊。因为有些基督徒因为看这句话，就认为说上帝是非常恨同性恋的，是吧？所以呢，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谴责同性恋这个严重的罪行，然后就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冲突。但是你仔细看上下文啊，他在讲什么事情？他无非就在讲，当人内心里头跟上帝断绝了之后，对不对？断绝了之后，人呢，因着内心缺乏，所有的人内心缺乏一定会找东西填满的嘛，对不对？一定想要来解决，因为那是很痛苦、很难受的光景。然后呢，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最后就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好。上帝不是恨同性恋人，上帝是爱所有的人，包括同性恋的人，对不对？而今天要解决一个人这样子的问题，其实最终来讲是要干什么？让他认识福音，认识耶稣基督怎么样爱他，到一个地步为他舍命，而不是是只是来指责他的罪行而已。事实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神是把他的义通过耶稣基督白白给所有的人。今天犯罪大再大罪的人，不要说同性恋，今天杀人如麻的一个人，他如果真能够明白 通过福音上帝把他的义给他，他可以得救的，对吧？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福音跟我们平时的想法多么不一样。基督徒如果在这上面没有照福音的这个角度去理解，就会变成在世人来看就变成宗教狂热分子，然后就对其他的一些人就特别没有一种就说叫做 tolerance。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心意对神的福音没有清楚的一个认识。这当然不是指这是对的事情啊，我们搞清楚，不是说这是对的事情，只不过是指讲上帝真正的心意是什么，他想要怎么样来帮助人，怎么样来解决人的方法，解决人痛苦的方法。底下说啊，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事，行那不合理的事。所以说人心啊，就说是这样子，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就意思说啊，人今天啊，你要有个内心里头有个正确的观念，你岂是要有上帝的那个灵，他的那个生命在这里头，我们就有个正确的观念来看事情，有些事情就知道是对的，有些事情就是不对的，对不对？很自然。可以说，换句话说，神与人同在，人就知道该怎么，就是事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就会走正确的道路。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人就不会那样子，对不对？所以他们故意不认识神，上帝已经愿意与神同在，已经把他的气势放在人的内心里头，但是人们不喜欢这个 knowledge， 你看没有？They did not like to retain God in their knowledge. 他是想把神踢出去，在我的 knowledge， 在我认知范围内，我上帝想要把他的启示给人，也放在人内心里，人可以说一脚把他踢出去，在我这个范围内，我不想有神。为啥不想有神？说到底，我想做主嘛，对不对？我想做主。他说这样子的时候，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不合理的事。内心的错误观念是外面错误行为的根本原因啊，所以后面的那些罪行要想来解决，就是内心这个问题。内心的问题要解决，还是需要解决与神同在的问题，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上前面有一次讲那个系列到神面前来，整个系列想要传达的意思。底下他就描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里就可以简单来讲一下，装满了各样不义。义就是从上帝的那个特质，我们人可以想象到其实真正的公义良善好的那些东西就是从上帝那来。不义就是跟他相反的。邪恶是什么意思呢？邪恶在他这里原来的意思啊，就是指想要去伤害其他人的那个念头，想要去伤害其他人的念头。真邪恶的那些人啊，真邪恶的人，就是说你没有跟他，你没有害他，他都想害你。有的人真的那叫真的邪恶，但一般的人呢可能没有那么邪恶，但是呢自己不喜欢的人内心里真会有这个念头，哎，真会有这个念头去伤害他，当然不可能不敢，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念头会有。然后贪婪 greed， 对不对？这里说 covetousness， 因为我内心处于一种缺乏，真的就是总要去用东西，总要获得更多的东西，不是去像神一样的是啊给东西，对吧？因为内心最缺乏，今天总是要来填满。这个恶毒啊或者阴毒，它原文的意思就是指前面不是去伤害对方的念头吗？这个是指行为，这是行为人会做的，对吧？满心是嫉妒，看看嫉妒，这都是跟这个完全是出于内心出于缺乏造成的这些后果。为什么会嫉妒呢？我缺乏他却有，对不对？他有我就没有，人就会这样子。然后凶杀就意思说，那不管是认为前面说是那个想要伤害别人，还是别人伤害了我的利益，或者是想获取他的利益，这跟贪婪有关系了，对不对？就可以跟其他的任何一个东西有关系，到一个地步可以去杀别人。真竞，总要跟别人去抢，总要表现得比别人强，是不是啊？诡诈，就不用正确的手段，骗的方法，对不对啊？这个毒恨啊，毒恨，这个 malignity， 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对别人说话做事，你都是从一个比较坏的那个角度去理解， 他的原来的意思是这个，就别人没有这个意思啊，别人可能没有这个意思的时候，你因为会有，就是你因为自己内心里有不好的东西嘛，所以你别人就算没有这样想问题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别人有这个意图在里头，对吧？你就想一想，就我们今天我们当然听福音听的比较久了以后，我们现在其实不太去关注这些事情了。我告诉你，如果真去关注，你就会发现啊，人心里头啊充满这些东西，有的东西都已经露出来了，有的东西呢在底下隐藏着，是不是啊？就这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把这些东西真清清楚楚的讲给任何一个人听啊，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不是个罪人，对不对啊？这事情大家都在做，然后呢又是忏悔的。什么叫忏悔的啊？很多人很会忏悔的。什么叫忏悔？忏悔就是说你今天想要败坏一个人的名声，但你不直接说，当时在背后就不直接说，但是说上一些事情让那个人做结论，说这个人很坏。大家做过这事吧？一定做过。然后就是说有的时候不喜欢别人嘛，但是又不好直说，对不对？就是说上一些这样的事情让别人来做这个结论，说那个人很坏，这叫忏悔。背后说人就说直接说，对不对？那人多坏多坏多坏，前面是让你做结论，现在我帮你做结论，对不对？怨恨神的会恨神，底下说侮慢人的，侮慢人啊，就是今天给人，就是有的人啊，每个人都不喜欢下不来台，对不对？但有的人呢，他就让别人下不来台，他就让别人难堪，但他不觉得什么，他不觉得什么，狂傲的，很骄傲，对吧？很骄傲，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这是内心的一个态度啊。自夸是什么？很狂傲，但是呢，别人可能感觉别人还没注意到我的好，对不对？所以每一次说话呢，都要表现出来我比我好，是吧？狂傲就是内心的态度，自夸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有那么好，对不对？所以呢，他总喜欢这么说。我真的碰着过这样子的人啊，他碰着过这样的人真的很头疼的。你跟他说一句话，本来也没有说什么。我记得我以前碰着一个，那时候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碰着一个博士后，就他还在一个地方做博士后，我那时候在公司工作，我记得我当时就说，哎呀，当时干什么读书读得很快，他就说他一天能够读十本书，类似于这样的。就我们就说那时候就读那个武侠小说嘛，就说很激动，就一下子要一天读好多，其实也没说明什么嘛，但他就要说他一天大概不是十本，他一天就可以读五本什么之类的。就是他每一句，这只是一个例子，你跟他打交道你会发现，他每一句话你只要讲个什么，他一定要讲另外一个他比你这上面强多了，对不对？这叫做自夸的，对不对？捏造恶事啊，还不是说那个人没做坏事，你今天说他做坏事，那叫忏悔的，对不对？捏造恶事就是有的人啊，就是喜欢起坏点子。大家如果做学生，你从小到大，你绝对见过这样的同学。如果你不是其中一个的话，就是说他总有一些坏点子，那些坏点子去害别人啊，哎，他就。那别人都想不到，他就想到那个害，怎么去捉弄别人，怎么去，不管是其他的同学也好，其他老师，就是捏造恶事的，这叫就发明，叫 inventors of evil things， 你知道吗？这些人呢，就等于说是从撒旦这里很容易得启示，你知道吗？他就很容易就得到这个坏点子，别人都想不到，很 original 的。他还喜欢做这个事情，他很得意，对吧？违背父母 disobedient to parents， 为什么会 disobedient？ 自我为中心嘛，哇，自我为中心，父母说的再好还是不愿意听，我就有我的想法，无知的都不以为无知的，你感觉无知应该还比较 innocent 吧，就没有什么特别。 without understanding， 他的意思说你该懂的就是不懂，为什么不懂呢？因为拒绝上帝这里来的东西，所以你自己让自己陷入到这种无知的状况里头，这个就自己有责任了，是吧？被约的 covenant breakers， 说了什么就是不去做， 或者说了以后当时怎么样，过后就忘光光，对不对？那当时说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过后呢还是照着自己的好处，这都是自我为中心的表现，无亲情的，不怜悯的。无亲情的意思就是说，是啊，人对比如说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应该一个本能的一个，这个是天性，这个天性是上帝赋予人的天性，就是应该对他有个这种真正的爱啊。但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父母，反正孩子有孩子的问题啊，前面讲了违背父母，父母也有父母的问题，有的人养孩子啊就是为自己的好处，我都不知道知道多少父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当他养孩子将来就说他给孩子从小就灌输一个很强烈的思想，甚至意思就是孩子活着就是为他嘛，对不对？我的重要，我让，如果你不这样子我就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的，对吧？就是让孩子到一个地步，让孩子就他就是我的利益最重要，你要牺牲这个你要牺牲那个，这才叫孝敬父母嘛，对不对？知道吗？这样子的父母很多的，真的是很多的，这叫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unmerciful。 天然的人就不是天然的人，上帝所创造的人天性按理说当看到别人的痛苦的时候就有一种怜悯心，想要去帮助他，想要他帮，不想让人落在那光景里头。但当人离开上帝之后，这些东西啊，天然的这种好的东西，天性该有的好的东西慢慢都没了。你知道当我们的人类社会向这个方向发展的时候啊，不管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人都向这个方向走，你就知道现在的社会里头很多问题从哪里出来的，法律都不能够解决的，科学也不能够解决的。我有一次跟一个人谈，他就说这地沟油还真的是很难测的，为什么？怎么就叫地沟油？那里头成分太复杂，主要的当然还是油了，对不对？其他那些小成分，那些东西，你怎么样检测？到底用什么指标来确定？这个就叫做地沟油，对吧？这真的是很复杂的东西。但是说到底，原因在于人心的问题啊。最后一句，他们虽然知道神审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后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上面所做的所有的坏事情啊，让我们每个人绝对都做过很多，对吧？绝对都做过很多。如果把那些每一个它是什么意思，在什么，我们就回想一下，你就知道，你绝对有。内心里头都知道这是坏事情。他说，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为什么还喜欢别人去行？我当时在找一幅图画来描述这个里头的含义啊。我找了很多，这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很传神的，不是这一个，是中，它叫做中国式过马路。大家知道什么叫中国式过马路吗？我在网上一找，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过马路就说今天是红灯，我们大家一起过，对不对？这样子就我不能走，但是大家一起走，那个司机就拿我没办法，对不对？所以人家中国现在好像有些地方已经制定出来。如何对付中国式过马路？前三名罚款，带头的那些人罚款。但他其实所说的，就像这幅图画，主要是讲过，进窄门的，对吧？走小路的人少，但这是走向永生。但是走向灭亡，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不用想就进去了。今天当人在做各种各样坏事情的时候，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大家内心里头良心虽然告诉你是错的，但是你就觉得没有关系了，大家都是这样的。我相信今天在各个国家犯罪的，就是那做那种比较伤天害理的，卖地沟油或者什么什么那个以前三聚氰胺这些，他们内心里都是用这些方法来说服自己，没有什么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问题就在于说，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样一个心态，说人类的社会就越来越可怕了。你现在想想，如果到一个地步，你今天上街，你如果去卖，如果是卖鸡蛋的，你从不吃鸡蛋，因为你知道你在那里头捣了什么鬼，你知道其他人很可能捣什么鬼。然后呢，卖牛奶的都不喝牛奶，那你现在想，你没有喝牛奶，你没有吃鸡蛋，那还其他们，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干，你绝对还是要中计嘛，对不对啊？你绝对还是要倒霉嘛。所以社会一旦到那个地步就非常可怕了。 所以上帝他的方法其实是让人能够走在一个真的蒙福，不光自己蒙福，整个社会蒙福的这个方法。但人一旦偏离了，就越来越远了。不小心今天又时间长了一点。好，我们来结束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承认你的道路才是光明的。人一旦离开你，真的是陷在各种各样的错误当中不自知，而且陷在越来越多的败坏里面。我们真的盼望主你接下来继续来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罗马书上清清楚楚地看到你的福音，清清楚楚地知道你的救恩，以至于我们真的成为主你自己在这世界上的见证人，能够把你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人，不但更新改变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更新改变更多人他们的生命。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